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1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3月11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布林肯上任后首场国会听证，将人权民主重新置于外交核心；拜登上任后第三次美军一艘主力战舰公开穿越台湾海峡；何锦丽再单独与外国元首通话引发质疑；放染疫非法移民入境，拜登被批至美国于险境；美多数执行长乐观预期自家企业可望年底前复苏；因染疫过世众议员遗孀竞选直缺获川普支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刚刚上任一个半月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首次以国务卿身份出席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作证。布林肯表示，拜登政府将采取强硬的外交姿态，在人权侵犯等议题上与中国进行讨论。布林肯强调，美国不会为了争取与中国的合作空间而在其他领域做出让步。他说，我们决心要将人权和民主重新置于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心。布林肯星期日将与国防部长奥斯丁启程访问日本、韩国。回程途中，布林肯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定于3月18号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和中共主管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以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一系列议题。除了众议院的听证会之外，布林肯预计星期四上午还将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与两党成员另外举行一场闭门会议。美国海军又有一艘驱逐舰穿越了台湾海峡，成为在拜登总统上任后公开采取这样行动的第三艘美国军舰。总部位于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阿利伯克级约翰菲恩号导弹驱逐舰在当地时间3月10号执行的预定军事任务，并通过了台湾海峡。声明说，作为美国海军最大的一支前沿部署舰队，第七舰队经常同地区35个海洋国家互动，以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约翰菲恩号导弹驱逐舰配备有神盾作战系统，是美国海军的一艘主力舰。目前划归正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过去几个礼拜入面，中共官员一直向美国拜登政府喊话，针对台湾问题等涉及中国主权的事务，为美国划出不能够逾越的红线，说这些问题是不碰得的。拜登政府坚称会基于共同繁荣、安全与价值观，与台湾等地区的盟友站在一起，并继续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美国副总统何锦丽星期二再次致电外国元首，和挪威总理埃尔纳·索尔伯格进行会谈。由于副总统频频代理总统的职务，引起美国保守派和一些媒体的关注。Fox 新闻知名主播汉尼提星期三在全世界都看着拜登在挣扎节目中说，拜登总统很少在公开场合讲话，而副总统何锦丽单独同外国元首打电话代理总统的工作。汉尼提怀疑美国总统究竟怎样，美国人有权知道答案。他列举了一些关于拜登总统的异常现象。 好似上任48日仲未举行个人新闻发布会。这个是美国当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拜登的团队在他讲话之后迅速关闭视频或将他带走，避免他接受提问等。汉尼提引用最新的拉斯穆森民调显示，一半美国人担心拜登的身体和智力状况恐怕没办法承担总统工作。汉尼提还表示担心美国的敌对国家，好像俄罗斯、中共、朝鲜等，可能会趁美国虚弱之机作乱。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发布的2月份美国边境执法情况总结报告，二月份从中南美国家涌到美国西南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已经达到10万人以上。截至到二月份的2021年度，抵达美国各处边境的总人数超过38万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前几年的全年的数字。根据 Fox News 报道，今个礼拜越来越多无人陪伴的儿童移民被边境巡逻队拘留。国土安全部预计今年将有117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非法进入美国。而根据一份报告，2020年全年只有33239名无人陪伴的儿童越过边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前代理局长汤姆·霍曼指出，非法移民激增，并且被他们携带新冠病毒进入美国，无疑会令到全美疫情复杂化。霍曼说，总统正在将美国置于危险之中。不堪重负的边境巡逻队专员告诉他，边境形势已经失控。川普礼拜三公开支持众议员当选人 Luke Ledlow 的遗孀朱莉亚竞选路易斯安那州国会议员。川普在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PAC 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朱莉亚是很出色的人，我完全支持他。伟大的路易斯安那州会很高兴有这样的人才。朱莉亚礼拜三在收到川普的背书之后表示，能够得到川普的支持真是很荣幸。我期待加入到以美国优先的拯救国家的战斗中。去年 Luke Ledlow 在路易斯安那州第五选区的特别选举中胜出，但很快在12月29号因为病毒的并发症死亡。今年1月，他的太太朱莉亚正式宣布竞选这个议席。朱莉亚在一份声明中说，我竞选是为了继续卢克的使命，站在我们的基督教价值观上，为我们的农村农业社区而战，并提供真正的结果来推动我们的国家前进。这个选举将在3月20号举行。根据10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企业执行长对销售回升持更乐观的看法。法新社报道，商业圆桌组织10号报告指出，美国企业界对未来6个月的乐观预期往上跃升，无论在预期销售、资本支出与人员雇佣等三大类调查都是这样。今次调查有72%的执行长表示情况已经复苏，或者在2021年底前将要复苏。而前一季的调查则有67%的执行长是这样认为的。今次人数比率增加。美国联邦众议院10号通过拜登的1兆9000亿美金财政支出方案，并将送交总统签署生效。上述调查再度显示业界更普遍乐观看待经济复苏。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执行长、其商业圆桌组织主席 Doug McMillan 表示，这份调查结果意味着经济正在复苏，这个是令人鼓舞的消息，因为当前还有很多美国劳工、家庭和群体正在受苦。他又说，美国经济如果要全面复苏，务必要在有合格疫苗出现的时候给尽可能最多的人群接种，并维持安全的行为。以下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印太司令说，台湾是未来5至10年中中国头号军事目标。边个在度威胁全球民主？参议院听证会上，各方聚焦中国。 美两党议员重提法案，打算送公务员赴台交流。联合国安理会谴责缅甸军方，敏昂莱子女遭美制裁。美议员将引入反垄断法保护新闻媒体。迪士尼乐园或四月下旬重开，只接待州内游客。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10号就印太地区安全与军事活动举办听证会。联邦众议员戴佳蕾质询列席作证的美国印太司令戴维森，未来5到10年中国侵略或采取军事行动的最可能的潜在目标是几时。戴维森表示，鉴于中国在公开场合以及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内的谈话，台湾会首当其冲。戴维森在9号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亦都忧心地表示，台湾显然是中国野心的一部分，这样的威胁在未来10年甚至6年内就可能显现。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代理助理部长大卫·海威10号在众议院指出，作为太平洋国家，美国未来和印太地区密不可分，亦致力于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大卫·海威指出，这个是体制之争，选择自由开放的体制，亦或是封闭而且专制的体制呢？美国只期望各国能够尽一己之力维护国际法、秩序与规范，并能够从中获益而且提供安全与繁荣，这个是美国对盟友与合作伙伴的要求。星期三在美国参议院一场探讨全球民主的听证会上，与会者不约而同提到中共等威权国家对全球民主带来的威胁与影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南德斯在听证会开场的时候表示，民主倒退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全球问题，持续的流行病给机会主义者有一个夺取权力和压制本国公民基本自由与人权的借口，即使在那些曾经努力达到民主水平的国家亦都是这样。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和党籍参议员李斯指出，去年开始的新冠大流行病令到民主国家忙于应对国内疫情，无法顾及其他国家威权主义者加速巩固权力和压制新闻自由的行动。在这场听证会上，还邀请了多位前美国政府官员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参与。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听证上强调，与中国的关系是困难和复杂的，在很多领域是竞争对手，但在一些问题上必须合作。奥布赖特还表示，美国必须清楚中国在香港的所作所为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在与台湾的关系上不会动摇。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星期三宣布再次推出法案，计划设立给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在台湾留学和工作的制度。几名议员重新推出的法案名为《台湾研究奖学金法》，这部法案以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曼斯菲尔德研究奖学金为模本，计划建立一个2年研究交换项目，给美国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所有3个分支的雇员在台湾学习、生活和工作。另一方面，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南德斯星期二说，他希望参议院最早能够在4月就一项范围广泛的应对中国的挑战法案进行表决。梅南德斯说，这项法案将涉及中国的经济竞争与技术等问题，而且还将涉及人道与民主价值观，包括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打压、对香港民主的镇压，以及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上个月曾经宣布，他已经指示议员撰写一部法案，反制中共的崛起。目前国会两党普遍存在针对中共政府的不满，并支持采取强硬立场。缅甸军方2月1号发动政变之后，持续镇压抗议者。美国3月10号对缅甸军方领袖敏昂莱的子女及其相关企业推出了制裁。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 华府将缅甸军事领袖敏昂莱的两个子女昂必素和钦提蔡瑞文纳入黑名单，并制裁他们掌控的六家企业。另一方面，据法新社报道，外交人员10号表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当日无异议同意一份声明，以谴责缅甸军方动用暴力对付和平抗议者，但声明中没有用政变一词，亦没有提到如果上个月夺权的缅甸将领不停止镇压，可能面临国际制裁。安理会2月4号曾经发布声明，表达深度关切缅甸形势，当时安理会只是花2日时间协商声明用字，但今次的协商过程就比较费力。外交人员表示，主要是遭到中共的钳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共是缅甸的传统盟友。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扎以及众议员大卫西西林领导的两党小组将会在星期三提出法案，旨在俾新闻机构更容易与 Google、Facebook 等平台进行集体谈判。据路透社报道，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同众议员肯巴克表示，亦将加入提出法案。巴克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小组的首席共和党议员。这项措施将允许报纸、广播或数字新闻机构联手，在四年内从 Facebook 和 Google 那里赢得更好的交易。由西西林担任主席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小组将会在星期五就这件事举行听证会。在参议院，克洛布扎2月份提出了一项范围更广的法案，目的是通过降低阻止交易的门槛和增加执法者的资源，来加强反垄断执法者阻止合并的能力。西西林预计将在众议院提出一系列反垄断法案。迪士尼官员星期二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关闭一年之后，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将在4月下旬重新开放，并将召回10000名休假的员工。迪士尼首席执行官鲍勃查佩克表示，加州积极开放的趋势令人鼓舞，他们希望能够在4月下旬有限容量开放迪士尼在加州的两个乐园，具体的开业日期将在未来几周公布。根据新规，如果所在院疫情达到更轻的橙色级别，即每10万名居民日增感染低于4例，检测阳性率低于 4.9%，那当地的主题公园可以以最大 25% 的容量开放，包括室内，但是会有时间限制。而如果达到黄色级别，即每10万名居民日增感染率低于1例，检测阳性率低于 2%，咁主题公园最大亦都只能够开放35%嘅容量，室内最大开放25%，而且亦都有时间嘅限制。另外，新规则要求主题公园嘅员工每个礼拜接受一次 COVID-19 嘅检测。
下面系香港新闻。罗冠聪出席美参议院听证会，呼吁国际联手对抗中共。泛民47人案，高院批准民主党黄碧云保释，区议员伍建伟还押。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3月10号出席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他批评中共对香港不断打压，并且在全球扩张，呼吁全球民主国家携手合作，制定全球目标，共同捍卫全球民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美东时间10号举办世界各地的民主状况听证会，出席者还包括前美国国务卿马德林·欧布莱特、前美国全球事务国务卿多布里·杨斯基等。而流亡英国的罗冠聪今次是以香港人的身份出席。罗冠聪在会上指，2019年香港人为自由民主自治站起来， 而美国国会亦通过法案，表达对香港的支持。香港人对此表示感谢。然而在2020年，中国共产党的打压就没有停止。在香港集会被禁，警部不用受罚，北京实施香港国安法，将民主运动灭声。罗冠聪还提到，47名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入狱，只因计划运用宪制权力参选及否决政府法案。北京话以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实质要将这个城市的立法会改成全国人大式的橡皮图章议会，令选举沦为挑选。他表示，由这一系列事件可见，香港自由被侵蚀，亦反映北京想要改变世界的野心。在缅甸发生的军事政变，显示北京正向世界扩张其独裁势力，全球民主主义暗淡无光，全球自由度连续15年下滑。而香港过去几年的经历就是例证。他呼吁世界各国合作，制定全球目标、愿景、议程和行动，共同捍卫全球民主。罗冠聪还促请全球的民主国家，包括七国集团、欧洲国家等，在今年4月举行的民主峰会上，提出维护全球民主联盟的构想，扭转全球民主衰落的趋势，最后以广东话《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来结束发言。香港47名泛民主人士因参与或组织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港府律政司对其中11名获批保释的被告提出复核。3月11号，高等法院先处理民主党黄碧云以及25岁元朗区议员伍建伟的复核聆讯。法官最终批准黄碧云保释，但拒绝给伍建伟保释，裁定继续还押。复核申请由高等法院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处理，控方是律政司副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代表黄碧云的辩方是资深大律师夏博义。法官在开庭时表示，收到部分传媒要求豁免报道限制的联署信。他指明白公开公义是重要原则，明白传媒有责任向公众报道事件。今次聆讯亦因而容许公众及传媒旁听，但他的责任是保障之后法律程序的公正以及与众双方的利益，因此不适合豁免报道限制。法官在听取控辩双方陈词后，驳回律政司的上诉。黄碧云按照总裁判官苏维德批准的保释条件保释，条件包括现金担保10万、人事担保10万、遵守凌晨12点到上午7点的宵禁令，每个礼拜要4次到警署报到，居住地址要报上，不准离开香港，交出所有旅行证件以及一本过期的 BNO 护照。另外，伍伟健由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做代表，不过法官接受律政司申请，拒绝批出伍伟健的保释申请，裁定必须还押。散庭时，伍伟健向旁听席不断挥手，更高呼各位撑住，10年后再见。47名泛民人士在2月28号被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在3月1号起经连续4日马拉松式聆讯后，总裁判官苏维德最终向15日批出保释，但律政司随即要求复核，所有人必须继续还押。其后杨雪莹、刘伟聪、吕志恒及林景南4人早前因律政司撤销复核获保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3月11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众议院通过19,000亿美元疫情救助法案，等拜登签署。美国政府计划再次购买1亿剂庄臣疫苗。 历来开发新疗法，降低冠状病毒住院和死亡率。美中双方最高级别外交官员将会在阿拉斯加会晤。美国加快疫苗接种，德州将100%重新开放。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三通过了19,000亿美元的新一轮疫情救助法案，并将法案送到总统拜登的办公台，等待拜登签署。这项法案在上周末已经在参议院那里获得通过。新一轮的疫情救助法案将每个星期$300额外失业救济金延长至9月6号，并向大多数美国人支付高达$1,400直接救助款。该法案还比个人的第一笔$10,200的失业救济金免税。法案在冠状病毒疫苗的生产和分发方面投入约$200亿，在病毒测试和接触者追踪方面投入约$500亿。该法案为 K-12 学校提供超过$1,200亿资金，用于重新开放。法案向餐厅提供了近$300亿的援助，亦为州、地方和部落政府提供$3,500亿的救济。共和党认为就业市场正在恢复，没必要支出这么庞大的救济金额。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没有一个议员支持这项法案。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星期三在众议院说，民主党的疫情救助法案显示特殊利益集团获得了资金，而真正用于防治疫情的花费不到9%。麦卡锡谴责说，今日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项法案是昂贵、腐败和激进主义的。这项法案给了旧金山$6亿，基本上消除了旧金山 92% 的预算赤字。麦卡锡说，因此我们要明确一点，这个不是一项救援法案，这个是疫情爆发之前左派势力就一直考虑的优先事项清单，它不是为满足美国家庭的需要。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卡利斯说，该法案包含$1,400的援助支票，但是政府亦会将支票发送给诸如发动波士顿马拉松恐怖袭击案之类的囚犯。这个将进一步推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社会主义议程。今年2月份联邦预算委员会承认众议院版本的疫情救助法案至少包含$3,120亿与冠状病毒疫情无关的开支。拜登政府星期三宣布，美国计划再次购买日益制庄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总统拜登星期三较迟时候与庄神和默克公司高管举行的白宫会议上讨论了这项计划。白宫疫情响应小组高级顾问斯拉维达星期三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与庄神的这笔疫苗新订单令总统可以为今年下半年疫苗接种做计划。拉斯维达说，增加的疫苗剂量可以令政府更加灵活地满足我们即将到来的需求。庄神公司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在与联邦政府达成的初始交易中，庄神公司需要在8月份向美国市场供应1亿剂疫苗。协议规定联邦政府还可以选择购买更多剂量的庄神疫苗。庄神公司说，我们期待与联邦政府第日进行任何讨论。在宣布这一消息之际，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提高庄神疫苗的产量。拜登上个星期宣布，制药巨头默克公司将会帮助制造庄神的冠状病毒疫苗。根据这项安排，默克公司会在美国的两个工厂专门为庄神公司生产和包装疫苗。美国卫生部表示，将利用国防生产法给予默克公司$1,500,000，将该公司的设备进行改造升级，令其达到安全生产疫苗所必须的标准。庄神公司目前已经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在6月底之前提供1亿剂疫苗。 联邦政府上个星期接收了近390万剂庄臣疫苗，并计划在月底之前再次接收1600万剂庄臣疫苗。今年2月27号，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授权庄臣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可以在18岁和18岁以上的人群中使用，令到庄臣公司的疫苗成为在美国市场被授权使用的第三种冠状病毒疫苗。与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不同，庄臣公司的疫苗只需要注射一次，并可以在雪柜冷冻温度下保存好多个月。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制药商礼来公司星期三宣布，基于一项针对750多名冠状病毒高危患者的研究发现，该公司开发的联合抗体疗法可以令冠状病毒患者住院和死亡的风险降低 87%。 这项处于后阶段的第二次大型研究表明，班姆兰尼单抗体和伊替塞韦单抗体两种抗体联合使用，可有效治疗轻度至中度的冠状病毒患者。在今年1月份发布的此前一项研究中，礼来公司使用了更高剂量的抗体药物，令患者的住院风险降低 70%。 礼来首席科学官丹尼尔·斯科夫隆斯基说，我们很少有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能够提供此种规模的效果。我希望这些数据能继续推动抗体药物被更多地利用。美国监管机构在今年2月份授权礼来公司的联合抗体疗法用于12岁和以上的冠状病毒潜在的重症患者，并在当月同意购买至少10000剂量的联合疗法药物。欧洲监管机构于3月份批准这种抗体疗法的使用。监管机构上年授权巴姆兰尼单抗体单独用于对抗冠状病毒。斯科夫隆斯基表示，联合疗法的好处是向受体提供更大保护，以免感染病毒变种毒株。最初在英国发现的冠状病毒新变种已经在美国多数的州出现，预计将进一步主导美国疫情。根据研究，这种变种病毒只具备高度的传染性，而且亦更加致命。斯科夫隆斯基说，我们很有信心这种抗体组合可以覆盖美国所有变种病毒。此外，礼来公司正在另外研究一种治疗方法，用于治疗首次在南非和巴西发现的变种病毒。这些毒株还未在美国大范围传播。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博士星期二警告说，美国疫情恐怕会再度飙升至一个非常高的水平。福西博士说，美国现在正在评估本土变种病毒的影响，包括据信是由纽约发源的变种病毒。据纽约时报报道，这种被命名为 B1526 的变种病毒正在纽约市迅速蔓延。该毒株携带一种突变，可能削弱疫苗有效性。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证实，中美最高外交官布林肯和杨洁篪3月18号将会在阿拉斯加会晤，讨论议题包括中共病毒大流行、气候变化和对香港、台湾的立场，以及北京对澳洲的经济禁运等五个话题。由上年12月以来，中共就一直在度寻求与拜登政府进行外交接触。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这次会晤的目标较为明确，我们双方各自对国内政治的希望和计划是什么，我们在国际地区和全球的目标是什么。另一方面，拜登总统将于这个星期四 首次进行领导人级别的四方会谈视像会议。四方会谈被视为抵御中共扩张主义的堡垒，其中包括澳洲、日本和印度。据悉，四方会议的重点讨论集中在技术方面，核心内容是将同印度达成协议，希望大幅度提高印度中共病毒疫苗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将于下个星期访问日本和韩国，随后再返回阿拉斯加会晤中共外交官。作为拜登政府内阁部长的首次外访，这样的行程安排较为凸显他们对亚太地区和中共问题的重视。拜登政府亦曾表示，希望找到与北京进行合作的领域，同时在贸易、技术、安全和其他问题上仍未放松强硬态度。美国共和党人甚至部分民主党人都在度警告拜登，不要因为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所谓合作，就在其他关键原则上对中共放松或让步。另外，华府和北京未来将共同主持一个20国集团研究小组，重点研究和气候相关的金融风险。美国还未任命指定代表，中方已确认由前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出任这一职务。据 Newsmax 新闻网报道，胡胜州德州10号已经成为第五个废除口罩令的州，这个表明大家对在全球遭遇最严重疫情打击的国家情况越来越乐观。今年1月以来，美国的病毒感染率已经大幅下降，但由绝对值来看仍然很高。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波特在上个星期宣布放松限制措施的计划时表示，这个必须结束。现在是100%重新开放德州的时候。在这一举措出台之际，美国的疫苗接种行动势头好劲。目前已有6200万人，约占成年人口的19%接受了一剂或多剂疫苗接种。阿拉斯加州成为第一个向16岁或者16岁以上的人开放注射疫苗的州。星期三，白宫宣布计划由庄臣公司再增加购买1亿剂疫苗，这个加强了美国应对疫情的应变能力，目标是在5月前为2亿7千万成年人接种疫苗。总统乔拜登针对这一决定解释说，我们需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成日存在遇到意想不到挑战的可能，或者将有一个新的疫苗接种计划的需要。目前已经大约有525000美国人死于中共病毒感染，但是由1月11号的高峰期以来，感染率已经急剧下降。由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开始，感染率一直保持平稳，每日大约有6万个新增感染病例。目前中共病毒疫情的爆发几乎在全美国引发封锁限制令，不过有些州的限制措施要比其他州更严厉。好像南达科他州、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这样的红色州更倾向于个人拥有较大自由的决定权。这些州的共和党领导人更强调个人责任，而非由上而下的强制令。另外，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登记在册的美国选民认为，那些实施更严格封锁政策以遏制中共病毒疫情扩散的州，其经济表现比那些保持相对开放的州要差得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常春藤搭上了中共医疗机构，结成军事伙伴。英驻华大使微信炮轰中共，引轩然大波。两院通过最大抢劫法案，民调同声质疑。许智峰助国际社会认清中共。中共驻柏林大使馆遇袭。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 有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美国常春藤盟校同埋医学院，好似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医学院同埋宾夕法尼亚大学等，正同中共军队或中共政府支持嘅机构进行教育计划合作同埋研究，亦有一部分系针对卫生计划噶。但呢啲合作嘅中共机构都被认为具有严重嘅国家安全风险。华盛顿自由灯塔 The Washington Free Beacon 报道，哈佛大学陈增熙公共卫生学院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同七间中国大学建立咗健康合作伙伴关系，但至少有六间协助中共军方进行研究挂钩，因此存在严重嘅安全隐患。其中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同埋清华大学帮助开发包括核计划在内嘅中国国防技术。所有呢三间大学都同中共嘅网络间谍活动有关系。耶鲁大学医学院同中国深圳市同埋遍及中国医疗网络建立咗长期嘅合作伙伴关系，名义上系致力于简化中国嘅医疗保健方法。耶鲁仲协助建立咗一个数据库，收集咗400万中国人嘅生物医学数据。另外，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健康中心亦同北京合作开展自己嘅计划，宾大嘅中国麻醉计划 The Pan China Anesthesia Program 同中国医学研究嘅顶尖机构之一北京协和医院合作。该学院由中共国家卫生委员会直接监督，而该委员会却同新疆维吾尔族遭受侵犯人权嘅行为有关系。目前哈佛、耶鲁同埋宾大都冇就此作出回应。2049年计划研究所 Project 2049 Institute 嘅中国政策高级主任伊斯顿 Ian Easton 表示，精英大学喺无意间打开咗美国同中国竞争嘅新战线，医疗保健呢一种合作可能会侵犯中美两国病人嘅私隐。伊斯顿话：可能你对 CCP 中国共产党并不感兴趣，但是 CCP 对你感兴趣，他希望收集你的所有私人数据，他希望你用你的数据来对抗你，你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种危险是实实在在的。中共对医学的态度不会是良性的，甚至可能是没有人性的。中共对全球生物技术产业的利用态度亦是不可取的。伊斯顿说，美国一些学术领先的机构进行一些所谓的交流，正在伤害美国国家安全和中国民众的利益，这种危险关系不容忽视。中共当局正在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这个是危害人类的，这种情况目前正在持续。现在北京是地球上最残酷的侵犯人权者。报道说，国务院11月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共已经在校园内培养反美情绪。华盛顿自由灯塔报的一份报告发现，同中共军方有关的至少8800万美元的资本已经流入了美国大学。美国众议院刚刚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 COVID-19 救济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在民间不但受到保守派和无党派人士的高度质疑，亦受到大多数民主党人士的口柄。很多美国人不认同这个疫情救济法案，里面太多的款项给了不该给的人。拉斯穆森调查 Rasmussen Reports 日前公布全国电话和在线调查结果，68%的民主党人、80%的独立人士和92%的共和党选民担心，这个1.9万亿美元的强力救济法案并非全部用于救济。美国网关专家报道，这个救济法案对被迫关闭的小企业没什么很大的帮助，但对民主党的市政府和州政府在可预见的未来偿还债务并维持运转却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纾困法案为这些运行不善的政府机构抹去了债务，例如这个法案抹去旧金山未来两年6.5亿美元预算赤字的大部分，旧金山市政厅可以不必进行痛苦的服务削减和裁员了。报道说，不单止佩洛西所在的旧金山，参议员舒默的纽约州亦得到这一项法案的好处。舒默办公室星期一表示，法案为州政府财政提供了126亿美元的无限制援助，抹去了纽约州的预算赤字。舒默发言人罗法罗 Angelo Rufaro 在推特上说，太好了，感谢参议员舒默 纽约州今年的预算赤字是零。网关专家表示，普通美国人的生意和生计被民主党疯狂的封锁政策所摧毁，而腐败的政客却只顾住尽其所能地逃避自己的错误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众议员图柏韦尔 Tommy Tuberville 将这个 1.9 万亿美元的支出形容为是最大的抢劫案，这个是我见过针对纳税人财富的最大骗局。图柏韦尔议员表示，这个是他们利用法案为他们的关系户、亲朋好友和各地不称职的坏市长、坏州长发钱。我们给了他们3500亿美元，现在究竟有多少钱会用于道路、公路和美军身上来真正帮助美国的人民？美国网民亦在社交网站提醒说，是否每个人都意识到这 1.9 万亿美元是我们自己付出的？他们为你发了1400美元，但每个美国人却要通过缴税和通货膨胀额外支付5700美元。参议员兰德保罗 Rand Paul 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的开支令到美国经济走上和委内瑞拉相同的道路，成为下一个委内瑞拉政府。继美国川普政府对中共直言不讳之后，英国驻华使馆亦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公开抨击中共。日前，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 Caroline Wilson 在使馆官方微信号发文，批评中共打压新闻自由和中国的媒体政党，结果引发起轩然大波。吴若兰3月2号发表的文章题为《外国媒体憎恨中国吗》，详细讲述了英国媒体的自由报道原则和他们对英国政府行为不当和政客腐败的监督作用，并据此说明外国媒体批评中共当局并非因为不喜欢中国，而是在这里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确保大家能够获得准确信息并为弱者发声。文章提到，中共官媒正越来越多地攻击外国记者的报道，并指控他们反华。2020年中共当局还展开了30年来最大规模的驱逐外国媒体的行动。该文发表后遭中共官媒和五毛群起攻击，并很快被微信平台禁止分享。3月9号，中共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召见吴若兰，威胁要对他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北京认为的不当署名的文章提出严正交涉。该负责人还指责吴若兰说，文章充斥着教师爷式的傲慢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引起中国公众的普遍不满，并要求吴若兰反思自身职责，摆正位置。但吴若兰似乎不为所动，就在同一日，他在推特回应说，他坚持在自己文章中的讲法，不会改变内容。毫无疑问，即将离任的中国驻英大使亦坚持他在英国主流媒体上自由发表了的170多篇文章。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婆表示，吴若兰文中的言论实际上是打到了中共的痛处，直指中国的政治制度主要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个在中国是一直被严控的。虽然他是英国驻华大使，但是在中国和中国人的遭遇一样，敏感词一出来机械就封杀，所以他的文章肯定是会被封杀。3月10号刚刚到达澳洲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接受了澳洲英文大纪元采访时，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本质，不要相信北京当局的任何承诺。许智峰分享了他认清中共政权的过程，表示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已经清楚表明中共不是值得信任的政权，中共不是值得信任的国家。许智峰说，我们一直被承诺高度自治、一国两制、逐步走向民主及独立的司法机构，但这些承诺都是空谈，因为中共不可能兑现承诺。许智峰呼吁国际社会不应该相信北京会维持国际义务在贸易、劳工权益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会信守诺言，这些都是香港学到的惨痛教训，希望西方和自由国家应该借鉴。对中共和澳洲的贸易关系，一直以来商业领袖或者学者认为中国为澳洲提供了扩大业务和贸易的机会，澳洲政府需要对中共采取更多的外交手段、更多的对话， 对此，许志峰表示，同中共做生意可能会带来经济利益，但是与之相伴的是价值观的冲突。澳洲秉持的是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在贸易利益和普世价值发生冲突时，许志峰呼吁自由民主国家应该维护普世价值，减少对北京的贸易依赖。他说，是自由民主国家选择立场的时候了，自由国家已经向中共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自由国家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格局，共同反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径。即使澳洲是北京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但是人权和普世价值是澳洲的重要价值观，澳洲不会在这个价值观上妥协。此外，他认为为了防止中共的软实力渗透澳洲和世界各地，自由国家应该减少对中国贸易的依赖。针对中共在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对香港异议人士、活动人士和从政人士的起诉，许志峰希望澳洲政府尽快通过马格尼兹基人权法。他说，据他所知，澳洲还未有立法通过马格尼基兹人权法案，他希望游说澳洲政府通过这个法案，对香港及北京官员进行具体的制裁。中共驻柏林大使馆遇袭，德国警方表示，一名42岁的男子3月10号清晨意图对中共驻柏林大使馆纵火，没人受伤。柏林警方发表声明表示，涉嫌被控在清晨6点左右将数枚燃烧装置掟入布吕肯街一间大使馆的围墙内。法新社报道，警方虽没有指明被锁定的大使馆属于哪一个国家，但布吕肯街上除了中国之外并无其他大使馆。中方网站则指出，中国驻德国使馆领事侨务处是位于柏林布吕肯街。警方说，这些装置掟中大使馆建筑物的一埲墙的墙角，大使馆人员用灭火器扑灭了火势，使馆警卫目睹了攻击过程，随后在邻近路口扣留了这名嫌疑犯，警方到场将他拘捕。警方没有提供关于这一名嫌疑犯的进一步资讯和可能的作案动机，只是说本案已由刑事调查人员接手。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望用，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佛罗里达参院通过法案禁用邮寄选票投递箱，拜登答记者问题引质疑，纳税人出钱帮其他国家，格雷厄姆指拜登移民政策或被恐怖分子利用。3月10号，佛罗里达州参议院委员会批准了一项重新制定的选举法案，该法案将会禁用邮寄选票的投递箱。专家小组以4-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该法案，该法案还禁止选民的直系亲属获得选票。法案还将会要求邮寄选票需要在每个选举周期申请一次，而不是每两个选举周期内申请。此外，还增加了通过电话确认邮寄选票选民身份的要求，并且将会阻止选举官员将邮寄选票发送给没有要求选票的人。当日该措施的发起人州共和党参议员巴里克对霍士和 Political 说，我们必须解决他，我只是想保持由他们投票到点票结果出来之间那条证据链无误，你可以邮寄他或者带到选举办公室，这样就结束。佛罗里达州参议院的这项决定是在包括乔治亚州在内的多个州的立法者推动邮寄选票诚信之制进行的，以提高对选民获得邮寄投票的要求，并且限制2020年大选之后投递箱的使用，同时阻止志愿者收集和交付以邮寄方式投票的选票，俗称选票收集。去年11月，大约有480万佛罗里达州人通过邮寄投票，占该州1100万票的大约 44%。 据贝克新闻报道，3月10号拜登罕见感露面，出席了一个疫苗生产商的联合声明活动。会上，拜登试图向观众保证将会度过这一场疫情，迎接充满希望的未来。在他要转身离开的时候， 有记者向他大声提问，拜登转身选择了一个问题，而对他几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边境是不是有危机等问题避而不答，只是回应了一个关于怎样处理多余疫苗的问题。拜登想了一阵话，将会同世界其他地方分享，我们已经决定同世卫组织2020年推出的全球疫苗共享计划 COVAX 机构合作，我们已经承诺投入40亿美元来帮助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疫苗，我们将会确保首先照顾到美国人，但是我们跟着下来将会尝试帮助世界其他地区。报道认为，在拜登的世界中，美国第一的含义似乎是我们不单只要照顾美国，还要照顾世界其他地区，而且由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令到全球流行病成为美国人要解决的责任，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可怕的言论，它将会令纳税人支付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而无从知道资金的使用方式。这也都呼应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9号发表的讲话，当记者问他19,000亿美元救济法案是不是最后的一个救济法案的时候，佩洛西说，那你要去问病毒，如果它不再扩散变异。这个回答暗示疫情将会成为一个理由，政府随时可以因为它开出支票，而纳税人就将要为它埋单。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3月9号对福士新闻说，拜登的宽松移民政策转变正在制造灾难，而最恶劣的时刻还未来到。他警告说，9月11号袭击事件20周年之际，阿尔盖达组织和伊斯兰国将会只想再一次袭击我们，表明他们仍然生存而且情况良好。格雷厄姆说，这种边境不安全的状况是恐怖分子进入我们国家的好方法，除非拜登政府恢复川普时期的一些政策，否则走到美国边境的人只会更多。川普政府曾经启动一个被称为留在墨西哥计划的移民保护协议 MPP， 根据该政策，寻求庇护的人必须在墨西哥等待美国法院安排的听证会。而2021年2月12号拜登的国土安全部扭转了该计划，据拜登政府的新计划，在墨西哥等待的成千上万寻求庇护的人士已经被准许进入美国，可以在美国等待他们的移民案件的审理。格雷厄姆说，拜登对川普的 MPP 计划政策的撤回是最近造成人流涌入南部边境的原因。根据美国海关暨边境保护局的数据，2021年1月联邦特工在美墨边境逮捕了78,000多名非法移民，是一年前的两倍几。格雷厄姆说，这对我们沿边境的城市来说将会是一场经济危机，最终将会是一场国家安全危机，因为他们今天是儿童，但是明日很容易就成为恐怖分子。而美国联邦众议员罗伊上星期接受大纪元的美国思想领袖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的移民政策是大开边境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危及美国公民和美国合法移民的性命。罗伊说，一些匿藏在房屋中的移民受到虐待，有些移民在途中也受到虐待，一些贩卖人口的犯罪分子利用这些人牟利，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民主党人不负责任，拒绝确保我们的边境安全。拜登近日采取了一系列目的是改革美国移民政策的行动，包括在国会提出立法，为居住在美国的近1,100万名非法移民创造公民身份的途径，停止边境墙的建设，以及废除川普时代对庇护寻求者的限制。共和党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拜登政府继续废除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并且实施激进的移民议程，将会导致边境安全状况降低，国内执法减少，以及罪犯风险增加，而其他想要伤害我们的外国人得逞的风险亦都增加。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